真理课程第一集，卷一，第十一课，旧约的纲领五，从大卫到贝鲁。第一大点，在波阿斯看见重看神所赐长子的名分，而带进建国的君王大卫。在路德记里面，波阿斯是预表基督，而路德是预表召会。这本书告诉我们，波阿斯赎回了路德，并且也为他赎回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包括双份的土地、祭司的职分以及君王的职任，也就是得着权力、地位，得以丰满地享受基督，并且有权力做祭司，把人带到神面前。做君王，把神带给人。路德是拿俄米的媳妇，他们因着穷困已经丧失了长子的名分。根据神的规定，要恢复长子的名分，必须由至近的亲属来赎回。波阿斯重看神所赐长子的名分，而且他不单顾到自己身上的长子名分，还顾到别人身上的长子名分。他付出代价赎回他亲属的产业，并且娶了那人的寡妇。因着他顾念体恤贫穷软弱的路德，并为他赎回长子的名分，结果就带进建国的君王大卫。第二大点，在大卫看见人遵行神的旨意，而做合神心意的人，并战胜仇敌，而建立神的国度，为着建造神的圣殿。大卫是列祖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君王时代的第一位。他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始了另一个时代。他是两个时代的界碑。在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中，只在提到大卫时才称大卫王，因为国度和君王的职任是从他开始的。大卫是他父亲的第八个儿子，蒙神拣选，被神所高。八这个数字表征复活。大卫身为第八子，蒙神拣选，表明他在复活里与基督连结，他也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建立神的国度。第一终点，遵行神的旨意。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这指明大卫掌权作王乃是按着神的旨意。第二终点，做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神差撒母耳对扫罗说，神要别人来取代他，因为神已寻得合乎他心意的人。在大卫一生中，除了因乌利亚的妻子而跌倒犯罪那件事以外，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三终点，战胜仇敌。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道路乃是一步一步征战着进去的，过了约旦河以后，从耶利哥那里又开始一场一场的征战，一地一地的争夺，最后才把迦南地夺过来。这一个征战一直继续到大卫为止，到大卫作王以后，才把四境的仇敌完全平服下来。第四终点，建立神的国度。大卫作王，平定四围的仇敌以后，就建立了神的国度。从神呼召亚伯拉罕起，到士师时代结束，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国一直没有实现，因为地还没有完全得着，仇敌还没有消灭。直到神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为着神的权益征战，胜过四境的仇敌，才把神的国度建立起来。第五终点，为着建造神的殿。第一小点，顾到神的约柜。 当神的帐幕立起来以后，帐幕就成为神子民生活的中心。无论他们安营、行动、敬拜、征战，都以帐幕为中心，而帐幕又是以约柜为中心。可惜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神的子民就堕落荒凉了。撒母耳记记载，以色列人和仇敌征战失败，连神的约柜都被掳了。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人之地，甚至到了偶像庙里，但是神用神圣的能力保守了约柜，结果非利士人又把约柜送回到神的子民中间。不过以色列人没有把约柜送回到帐幕里去，而是送到亚比拿达的家中，以后又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中。后来大卫又将神的约柜抬到大卫城，就是锡安山，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一座高山上。大卫就在那里为约柜搭了一个帐幕。第二小点，为神圣殿的建造预备材料并建殿之地。大卫不仅顾到神的约柜，也关心神居所的问题。虽然他照着自己的好意先为约柜搭了一个帐幕，但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因此他巴望为神建造一个殿宇。诗篇132篇，大卫向神起誓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又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虽然大卫起意为神建造殿宇，但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说，你这一个意念是对的，但是时候还不对，因为仇敌还没有完全征服，四境还没有平静。因此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他必为神建造圣殿。神还把建造圣殿的样式借着他的灵启示给大卫，他在平生的年日就尽一切力量，在困难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材料。他也从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手中买下了阿尔南河场，又称亚劳拿河场，作为建造圣殿的基地。第三大点，在所罗门看见神赦罪恩典的结果和圣殿的建造。第一终点，神赦罪恩典的结果。大卫一生中只做了一件恶事，他因淫而谋杀了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拔示巴。他一下子犯了奸淫和杀人两个大罪，神特意打发先知拿单去责备他，定罪他。他被定罪后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诗篇51篇就是大卫的悔改诗。大卫悔改以后，神赦免他，然后他生了所罗门。因此所罗门是人的过犯与悔改加上神的赦免所结出的果子。第二终点，圣殿的建造。大卫定义要为神建造圣殿，这心意蒙神悦纳，但因他是一个征战的人，当时的四境还未安定，神没有让他完成这事。不过神应许他的后裔要接续他的位，并且为神的名建造殿宇。神还把建造圣殿的样式借着他的灵启示给大卫，大卫离世前就把这个样式清楚地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等到所罗门起来继承大卫的王位，他登基以后头一件事就是到基遍的帐幕那里敬拜神，向神献祭。在基遍夜间梦中，神眷顾所罗门，向他显现，问他要求什么。所罗门不为自己求别的，不求高贵和长寿， 只求神给他治理众民的智慧，神就应允了他，赐给他聪明智慧。所罗门从梦中醒过来，就立刻离开基遍，回到耶路撒冷，站在神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这给我们看见，所罗门一得着了神的智慧，就看见没有约柜的帐幕乃是空洞的，是虚有其表的，没有多大的价值。于是他就立刻离开基遍那空壳的帐幕，回到耶路撒冷神的约柜这里。不过所罗门知道帐幕没有约柜固然是空壳，但是光有约柜却没有帐幕也是一种反常的情形。所以过了不久，所罗门就照着他父亲大卫所看见的样式造了圣殿，成为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正确而稳固的居所。到此，神不但得着了国来彰显他的权柄，也得着了殿来彰显他的荣耀。大卫和所罗门两个人在建造圣殿的事上都有特别的地位，前者是预备建造的材料和基地，后者是完成建造。大卫和所罗门都是预表基督，大卫是预表受苦、征战、定死的基督。大卫如何在苦难中预备了建造的材料，基督也如何在苦难和受死里救赎了我们，预备了我们这些建造的材料。所罗门是预表复活的基督，包括他的升天与再来。所罗门如何完成建造，基督也照样在复活里建造他的召会，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第四大点，在罗伯安看见蒙恩者所罗门堕落的结果，就是神百姓的分裂和混乱。第一终点，所罗门的堕落。所罗门在位时，圣殿在耶路撒冷建造起来。列王记上第八章告诉我们，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建造圣殿的时代是以色列民历史的黄金时代。圣殿建造完工以后，所罗门曾献上一个美妙的祷告，但是过了不久，到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所罗门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但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除了娶法老的女儿为妻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他有妃700，嫔300。他年老的时候，那些外邦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并为那些外邦神重新建筑丘坛，来讨他妃嫔的喜欢。这是摩西嘱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必须毁坏的。申命记12章2至3节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毁掉这一切之后，他们要来到神所选择独一的地方。摩西发出这样的嘱咐，为着保守神子民的合一，因为他深知神所选择独一的地方与毁坏异教敬拜的地方关系到他们在神面前的命运。如果他们忠实地毁坏外邦崇拜的中心，而且来到神所选择独一的地方，他们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如果他们不顺从这个嘱咐，他们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以后，他们确实毁掉了丘坛和偶像的名字， 结果他们胜利地征服了那地，而带进了神的国度，建造了神的圣殿。但是到了所罗门，那些毁掉的东西又回来了，秋坛、柱像、木偶和偶像的名字都恢复了。所罗门这位按着神心意把圣殿建造起来的王，竟然带头又把秋坛建立起来。这一位有绝顶智慧的君王，竟然因为娶了许多外邦女子，随从他们拜偶像而得罪神，至终造成神百姓的分裂和混乱。第二终点，国度分裂。等到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神就照着他的话，从他儿子手中将国夺回，只留下一个支派给他。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另立耶罗伯安做他们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第五大点，在耶罗伯安看见在神百姓中制造分裂者的恶果。第一终点，因野心而建立丘坛，另立敬拜中心，制造分裂。耶罗波安做王以后，因着想要保持他的王位，他心里想，如果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恐怕国权仍归大卫家。因着他的野心，耶罗波安造了两个金牛犊，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金牛犊。耶罗波安不关心神所选择独一的地方，反而因着野心另立敬拜中心，损害了一的立场，造成神百姓的分裂。此外，他还私自定节期，他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甚至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第二终点，制造分裂者的恶果。第一小点，耶罗波安的家从地上被除灭。因着耶罗波安行恶，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使百姓陷在罪里，因此神向他发怒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到了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第二年，以撒家人巴沙起来背叛他，把拿达杀了，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第二小点，王国被掳。圣经中提到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至少二十余次，那罪使他和他的家从地上除灭，至终使以色列人被交在仇敌手中，被掳至远方。正如神借着先知亚西亚所说，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到了王下十七章，因着以色列人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第六大点，在犹大和以色列二分裂之国，看见列王的兴衰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并神对他们的宽容忍耐以公义的审判。 第一终点，犹大国诸王。犹大国王从罗波安到西底家共有19位，亚他利亚不列在内，因为在他篡位期间，约阿施在殿里继续大卫家的县做王，其中有8位王是好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虽然除掉了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然而除了代下31:1所说西西家时的光景以外，秋坛却一直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他们一直没有完全回到神所选择独一的地方侍奉神。第二终点，以色列国诸王。以色列国从耶罗波安到何西亚也有19位，除了耶户是半好半坏以外，没有一个是好的。在神对他们的判断中，至少有20余次说到，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造金牛犊、造秋坛、造殿、立非利未人做祭司、自定节期，那罪使神的愤怒无法止息，而导致王国被掳。第三终点，兴衰的关键。神的子民在地上，国度兴衰的关键在于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神的子民敬畏神，国度就兴盛；当他们离弃神，国度就衰败。当神看见君王及百姓背叛他，远离他，侍奉外邦可憎的偶像时，他总是宽容忍耐，并且打发先知来警告他们，盼望他们悔改，回到神面前。如果他们不听，神公义的审判才临到他们身上。第七大点，在亚哈看见纵容耶洗别淫妇的结果，乃是家破人亡。耶洗别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从西顿外邦之地娶来的。亚哈王容让耶洗别逼迫敬拜耶和华的人，引诱百姓去拜巴利，杀害耶和华的众先知，并且盖造巴利庙。亚哈也受耶洗别的影响，去敬拜服侍巴利，以致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他在以色列人中极力提倡拜偶像的事，他还定义要杀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他纵容耶洗别杀害拿伯，因拿伯不肯放弃神所赐给他列祖的产业。他是当日以色列中罪恶的元首，所以圣经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因此神差遣先知以利亚对亚哈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到了亚哈的儿子约兰作王的时候，耶户起来射杀了约兰，命人将耶洗别由窗户丢下去，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亚哈还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也都被杀了，凡亚哈剩下的人都被杀了，正应验了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第八大点，在何西亚看见不脱离耶罗波安的邪恶，结果乃是王国被掳。以色列国最末了一个王何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述王攻击他，把他锁进囚在监里， 以后又攻取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就是现今的叙利亚，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的城邑。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耶和华虽然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离开恶行，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他们弃绝神，结果神也弃绝他们。第九大点，在耶哥尼亚和西底家看见强项不肯改过的结果，也是亡国被掳。以色列国遭受神的审判，亡国被掳，这对犹大国是个极大的警戒，他们应以此为借鉴而悔改归向神。哪知他们竟漠然不顾，照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西底家接续做犹大王，还是照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仍旧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神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把他们交在加勒底王尼布甲尼撒手中，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地土荒凉，直到70年期满。摘要：从大卫到被掳，乃是从以色列国因大卫得建立，到以色列国因诸王败坏而亡国被掳，使以色列国得建立的大卫，乃是波阿斯的后代。在波阿斯身上，我们看见看重神所赐长子的名分而带进建国的君王，在大卫身上看见人遵行神的旨意而做合神心意的人，并战胜仇敌而建立神的国度，为着建造神的圣殿。后在所罗门身上看见神赦免大卫罪过之恩典的结果和圣殿的建造。再后在罗伯安身上看见蒙恩的所罗门堕落的结果，使神的百姓分裂并混乱。继之在耶罗波安身上看见在神百姓中制造分裂者的恶果，乃是家破国亡。后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身上看见他们的兴衰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和神对他们的宽容、忍耐与公义的审判，并他们因终不悔改而遭亡国被掳。